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在上一次的节目时间已经跟大家查考了路加福音第一章，这一章的篇幅比较长，作者路加医生把写书的目的告诉读者，之后记载了发生在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以利沙伯以及玛利亚身上的事，最后是约翰的出生。首先，撒加利亚从天使那里得知神应允他的祷告，要赐给他一个儿子，而不久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果然怀了孕。在她怀孕期间，玛利亚从天使那里知道自己要怀孕，也就是说她要做神儿子的母亲。时候到了，约翰正如神所应许的出生了。约翰是神赐给撒加利亚的，同时神也在他身上有特别的计划。第一章最后的一节告诉我们，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在约翰没有出生之前，天使已经向撒加利亚说过，他的儿子将来要分别为圣，在母腹里已经被圣灵充满了，而他会使许多的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看来天使所说的一半已经应验了，现在他住在旷野是为将来的使命做好准备。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路加福音第二章。首先我要把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十四节的经文读出来，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这里说，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利柳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都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神，赞美他。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了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路加福音第二章的内容包括耶稣在伯利恒的一个马槽出生，天使告诉牧人耶稣降生的喜讯，牧羊人到马槽朝拜耶稣，耶稣受割礼，在圣殿里发生在西面身上的事，有关女先知亚拿的事。耶稣回拿撒勒，一家人在耶稣十二岁的那年再到耶路撒冷。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跟第二两节讲耶稣要出生时候所发生的事作为背景，并且解释为什么约瑟和玛利亚要离开自己的地方到伯利恒去。那时候该撒雅古士都颁布一项命令，要所有的人都报名上册。首先让我解释一下该撒雅古士都这个人，其实他本来的名字并不是这样，他自己取了该撒这个名，而雅古士都不是姓也不是名字，乃是称号，在宗教上有特别的意义。他用这一个称号也许是要显出自己的重要和不平凡，他要求所有的人都要交税，所以各地的人都要到伯利恒来，原来他需要大量的金钱来设立军队，因为他所管辖的地方太大，必须有足够的军队来统辖这个地方。当时他的生活也十分的奢侈，如果没有大量的金钱，就不能够供给他这样奢侈的生活。儒家告诉我们，这种交税的方式来增加收入，是叙利亚巡抚居里流在任的时候头一次。约瑟和玛利亚从家乡拿撒勒上犹太到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他们到伯利恒 是因为约瑟属于大卫家，而玛利亚同样属于大卫家。该塞雅古士都为了个人的缘故，而会使很多的人离开自己的地方，他想成为众人敬拜的对象，甚至于连称号都用了宗教上的名称，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野心。但十分奇妙，他因个人的野心使众人为他奔波劳碌，而其中一对夫妇就是约瑟和玛利亚，他们也跟其他的人一样要离开家乡。特别是玛利亚，她正怀着孕，所怀的婴孩是神的儿子，事实上他才是真正的神，他是救主，将来众人都要敬拜他，尊他为主为王。该撒雅古士都只是神手中的工具，神借着他来应验所说的预言。请看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这里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发生的事并不是偶然的，乃是出于神。要是有人提议凡年老体弱或者是怀孕的妇人就不用交税，那么预言就不能够应验了。但这个该撒雅古士都并不是体恤百姓的人，也因为这个缘故，先知的预言得以应验。玛利亚本来可以在拿撒勒生孩子的，但是为了该撒雅古士都就到了伯利恒，在这里他头胎的儿子就出生了。因为客店里满了人，以至于找不到房间，于是他只好在马槽生下了耶稣。那里本不是人住的地方，但一个尊贵的王不因为这卑贱的地方而降为卑，没有人会想到弥赛亚会在马槽出生。圣经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主耶稣出生时的情况，或是在什么时间，这些事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终于出生了。神的儿子以一个软弱无助的婴孩来到这个世界，但是他将来却要以能力并充满荣耀的第二次来到这个世界。天使首先向牧羊人宣告耶稣出生的消息，也许是因为只有这些牧羊人会因为这个信息而感到兴奋，至于那些尊贵的人未必会相信这个消息，同时他们也不会关心耶稣的出生。耶稣并不是在一个漂亮宽大和整洁的地方出生，他出生的地方是客店的马槽，相信没有多少人会像他这样，就算是贫穷的人家都会在自己的家里出生。神的计划却不是这样，他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以人的形象出生，他跟普通人没有分别，他甚至比普通人更卑微。当天使向牧羊人报告了大喜的信息之后，有一大队的天兵跟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荣耀是属于神的，而平安是神赐给人的。神在以赛亚书第48章第22节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恶人当然心里不会得平安， 他们所过的日子也没有平安。但是不仅仅是恶人，就是这整个的世界也都没有平安。不过信靠神的人却能够享受平安。请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这里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我们因为主耶稣的缘故就与神和好。从前我们与神为敌，没有平安，如今却与神和好，得享平安。主耶稣到世上来是为了把平安带给我们，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到这种的平安。不过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带来永远的平安。牧羊人听见天使的话并没有怀疑，相反的，他们却立刻按照天使所指示的去找耶稣。第十五节这样说，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请看看牧羊人那单纯的信心，天使所说的他们全都相信，换了别人也许会在反复思想，到底天使的话是否可信。首先，为什么救主会在马槽出生？为什么天使要向我们报告呢？试问，一个尊荣的救主哪会在一个卑微的地方出生呢？要是他真的是弥赛亚，就该表现出来。我们这些牧羊人算的什么？天使为什么偏偏选中我们，把这一个好消息告诉我们呢？人的本性都是怀疑的，要是牧羊人这样的想也是很合理的。但是他们却深信不疑，马上启程去找耶稣。他们的行动就表现出他们对神的信心是真的。在这些牧羊人身上，我们不但看见他们的信心，我们还应当学习他们所做的事。请看第十七节，这里说，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当他们发现天使所说的是真的，就把所看见的一切都说出来。他们毫不隐藏的把耶稣出生的事向众人说了。换一句话来说，他们向人见证了主耶稣基督。要知道，有关主的出生是一件不平凡的事，因为所出生的不是别人，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也就是救主。他们没有想到说出来会有什么不良的反应，他们只管把看见的事说出来。有许多人往往因为怕麻烦，怕负责任，就不敢将真相说出来。他们隐藏事实，不向人透露亲眼看见的事。另外一些人虽然愿意把所看见的说出来，但却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加添或是减少，将事实歪曲了，使人不能够知道真相。那些牧羊人没有增加也没有删减，是原原本本的把所看见的都一一的说出来了。我们见证主耶稣都要用这种的态度，不然别人就不能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我知道有好些基督徒常常凭着他们个人的经历来向人传讲耶稣，不错，我们在里面的经历是十分珍贵的，但是我们要按着圣经的话 来见证主耶稣，不然就会误导人，使人对神有不正确的认识。当时牧羊人所说的话，叫那些听见的人都感到稀奇，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却把一切的事存放在心里，并且不断的思想。我已经说过，玛利亚是一个特别的女子，她不但特别，而且是了不起，在各样事上都证明神的拣选是没有错误的。对所发生的事，她都十分留心，并且思想其中的意思。那些牧羊人不但向人传讲，当他们回去之后，就满心的赞美神。他们越想越感到快乐和满心的感谢神。神赐给他们一位救主，又差遣天使来向他们报告这喜讯，使他们能有机会看见出生的婴孩就是救主。一切都是那么样的奇妙和美好，他们思前想后，就禁不住向神发出赞美。这些牧羊人看起来很卑微，但是他们的信心却是了不起。我们该学习他们对神的态度。按照摩西的律法，满了八天，他们就给孩子行了割礼，并且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在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告诉他要怀孕生子的时候，已经把孩子的名字告诉了他。如今玛利亚和约瑟就按照天使所指示的，为孩子起名叫耶稣。耶稣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名字，尽管主耶稣出生在卑微的马槽，并且有一个平凡的名字，却不代表他是这样。事实上，他是尊贵荣耀的，不过他甘愿以卑微的样式在人群中出现。按照摩西的律法，妇人在生产后的40天被看为不洁净。当玛利亚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就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把孩子献与神，这是律法所指定的。第24节又说，又照着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2只雏鸽献祭。请大家留意，这个祭绝不是为孩子而献的，耶稣从没有献过祭，这个祭是为玛利亚而献的。请看利未记第12章第7节，这里说，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生男生女。还有我们看见他们的能力不够献一只羊羔，就将2只斑鸠或2只雏鸽，1只献为燔祭，1只献为赎罪祭。约瑟和玛利亚没有能力献羊羔，就足以证明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足，而主耶稣就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长大。但是主耶稣在各方面的表现一点也不逊色。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会跟大家继续把路加福音第2章还没有查完的经文继续查完。现在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祷告感谢。主耶稣，我们感谢您，因为爱我们的缘故，离弃了天上尊贵荣耀的宝座，甘愿成为一个婴孩降生在这世界，而且生在一个马槽里，而且长在一个穷苦的家庭里面。主啊，感谢你，你这样的大爱。不但如此，你愿意 牺牲自己，为我们的罪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使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要做你的见证人，好像当年那些牧羊人一样，那样有信心的，有行动的，为你做见证，把我们所信靠，我们所认识的主耶稣原原本本的向人见证出来。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赐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愿你赐福这个节目，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如果你有什么事要我为你代祷，如果你有什么信仰的问题要我给你回答，如果你有什么美好的见证要跟我分享，